感谢天父，我们分享了信发命令，信说话，信行动，信可以被看见，被听见，信也能够为别人有信心。所以这个可以被呢，我们在前面呢也已经分享过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里呢几课界之间呢，有前面有总的，后面也有分的，大家也可以对应的去学习。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第二十课，首先进入第二十课，后面的每一课的内容呢相对简短，但是经文仍然是比较多，我们还是要查考圣经，以圣经为主。好，第二十课我们进入信没有备用方案，也就是说信没有 B 计划，信没有第二个计划，信没有第二个方案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这是不是反思维的，反正常的人类思维的？人类的思维里面一定会有好多方案，一个走不通再走另外一个，但是神的计划里面没有第二个方案，只有 A 计划，不需要 B 计划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雅各书一章的二到八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诸般试探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哇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忧愁害怕恐惧哦，而是让我们大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成功了以后呢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感谢主。所以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改道？好，要不要换方向？要不要害怕？不，忍耐就是这么生出来的。忍耐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，诸般的试探或试炼的时候，我们拿着神的话语来胜过它，我们就胜过这些以后呢，诶，我们的忍耐就成功了，就完备了，就毫无缺欠了。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智慧可以求吗？对，向主求。好，那智慧的灵呢也在你的里面，让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不断的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摇动。摇动是中文钦定版的翻译啊，一点不摇动，和合本是不疑惑。那疑惑呢，那疑惑的人就像什么？海中的波浪。疑惑的人就是海中的波浪，或者说那摇动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疑惑就是会带来这个摇动，就像波浪一样。疑惑表示什么？疑惑就表示我们还有备选的计划，还有自己的意思在那里，就是还有第二个方案在那里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所以们往往就是什么，一方面呢想要凭着信心来求，好，一方面呢又什么，开始疑惑，好，疑惑了呢就把自己的思想意念带出来了，那个不信就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能得到那个要的结果吗？得不到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钦定版是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不稳固，没办法稳固的，也没有办法有定见的，就是你持不住这唯一的计划，你持不住这唯一的这个 A 计划，心怀二意，因为你心里还会有其他的方案，你心里还没有完全坚定在神的话语当中。如果你只要神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以这一个计划？神说了这个就是这个，神说我得医治了，神说我是健康的，我就是健康的。那你还会不会再去找第二个方案？你还会不会再去找第二个计划？你就不会动摇了。但是当你心怀，哎，那我是不是，我还是要去看看，我还是要去找人去配点什么什么药。你还是不稳固。你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没有稳固。你动摇了。当然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重新再来。但是呢，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只站在神的话语当中。 也许你不知道那个过程是怎么来发生，你只知道要那个结果。信心不需要你自己在操什么心，你要为神来操心吗？信心只知道开始和结局。信心看到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要那个结果。所以中间呢，中间无论它要发生多少的情况，26个字母，你只要抓住头和尾，因为主耶稣就是阿拉法，就是 Omega， 他是首，他是尾，对吗？他是那个首和尾，那中间24个字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，也不是我的事情。我们要把它弄明白吗？不需要。那中间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，我们只要知道那个结果是神应许给我的，那就属于我的。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Z， 那个最后那个字母，那个结局，只要知道它最后会怎么样，好，那你就盼望着，是吧？你就持住着，你就不疑惑着，你不心怀爱意着，你有定见，你不会像海浪一样不断的在翻滚，今天这样想，明天那样想，一想呢就马上疑惑就出来了。所以当疑惑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来命令它，你也可以命令。惶恐来的时候，疑惑来的时候，害怕来的时候，命令他。因为你说中间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不关我的事，但是我只知道神给我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，我要知道它如何结束。所以你要为未来的那个事情，你是喜笑，你是欢喜，你是感恩，你不用知道它将如何发生，不需要知道，感谢主。好，那这是雅各书一章里面的，不疑惑，不心怀二意，就是没有第二个方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六章22到24节，这三节圣经呢，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熟悉的，但我们再来读一下。眼睛就是身上的光，中文钦定版是用光，和合本是用灯，都有非常宝贵的意义。所以你的眼睛若专一，和合本是嘹亮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对吗？全身就光明。钦定本是你的眼睛若专一，你的全身必满了光。哇，和合本说你的眼睛若是黑暗，你全身就什么？黑暗何等的大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接着又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这里有几个词我们要来对应一下，眼睛若嘹亮，嘹亮或作专一，或作单一，这都是不同的翻译啊。嘹亮、专一、单一。另外一个相对的呢，如果你的眼睛什么，如果昏花啊，还有个翻译是邪恶，还有个翻译呢是不专一。所以专一对应不专一，对吗？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不专一的时候，其实就昏花了。不专一的时候带出来的是黑暗，不专一的时候其实就带出来的是邪恶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这专一是何等的重要。专一就是在神的那个计划当中单单的来仰望他，这样我们全身才能够光明啊，全身才能够光明。如果你一个人侍奉两个主，那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昏花的，一定是邪恶，一定是不幸的。所以我们许多的称为基督徒，我们以为我们活在光中，事实上呢，活在黑暗里。事实上活在这样的黑暗里，全身黑暗的，看不见。因为有两个主，有两个主人的时候，要么就是恨这个爱那个，要么重这个轻那个。所以我想到就是马太福音四章6到8节里面，仇敌来试探，魔鬼来试探耶稣，他领着耶稣到高山上面，他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他对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原来已经给我了，现在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如果愿意在我的面前下拜，这些都要归你。 主耶稣怎么说？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，单单的要侍奉他。主耶稣就是如此的专一，主耶稣的眼睛如此的嘹亮，主耶稣的眼睛如此的圣洁不邪恶。所以专一的眼睛，嘹亮的眼睛，是单单的侍奉。你是专一在神的那个应许里面，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，你没有第二个方案，你只有这一个方案的时候，全身都是光明的。哇，你的整个人就充满了光啊，你不在那个黑暗里面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不要爱两个，你想爱两个的时候，事实上什么？你只能爱一个。你想中两个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轻一个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用专一的眼光，用单一的眼光，也用嘹亮的眼光，专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那个专一的眼光就是鸽子眼，鸽子眼只有一个点，非常的专注的。你们可以去了解鸽子的眼睛，是单一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内容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拉撒路。但那个过程呢，我们要不断的来默想它，让神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这个圣经里面呢，讲到呢，是有一个人叫拉撒路，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伯大尼。一说伯大尼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三姐妹是吧？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。所以玛利亚呢，就是姐姐，玛利亚呢 是妹妹，姐姐呢是马大，就是这个村子的。玛利亚就是那个用香膏来抹主，然后用自己头发来为耶稣擦脚的。好，那这个拉撒路呢，就是他的兄弟。所以当时呢，拉撒路病了，所以这姊妹二人呢，就打发人到耶稣那里去。他说：“主啊，看哪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请看哪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所以可见耶稣非常的爱这个家庭，也非常的爱拉撒路，而且他们也知道耶稣爱他们。但是当耶稣听见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说的这一句话，是不是后面那些话其实都什么都可以不说？但是后面主耶稣又说了很多的话，主耶稣已经向他们展示了那个什么，那个结果，已经把这个结果摆在他们的眼前了。这个病不至于死，也就是说那个终点，那个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是活的，结局是你的弟弟是活着的。这就是耶稣的回应，事情的结果已经定了。如果你们看到情况有什么变化，你们一定要什么？仍然坚持我说的话。就算你们不坚持，我仍然坚持。你看主耶稣的表态，而且他带出了神的荣耀，他说那个结果是要来荣耀神，荣耀神，然后呢叫神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。哈利路亚。所以那个 A 计划，这个神的计划是神得荣耀的。耶稣素来都非常的爱马大，爱玛利亚，爱拉撒路。但是当他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，听见他病了以后呢，他在所居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。仍然住了两天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耶稣没有恐慌，没有疑惑，没有惊慌失措，对吗？他听到那个消息仍然在这里住了两天。这么严重的病，快要死的病，他居然毫不动，一动都不动。就像门徒在船上已经疯了，已经快要死，他居然在船上睡着了。耶稣基督没有恐慌，所以信心是不会惊慌失措的。然后他在过了两天以后再对门徒说，那我们往犹太去吧，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那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要打死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耶稣说，白昼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人若在白昼行走，就不至于跌倒，不会跌倒， 因为看见这世界的光。但是如果在黑夜里行走呢，就一定会跌倒，因为那光不在他的里面。耶稣基督在说这个话，他知道啊，现在是他可以做工的时候，他现在是作为世界的光要照亮的那个时候，感谢主，还在白昼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又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诶，门徒对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他睡了，那真的是好了，那是好事了。门徒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睡了，他是死了。所以啊，门徒有那么聪明，能够明白这个话吗？感谢主，他们不明白拉撒路已经死了。其实耶稣在说的这个睡了，也是指着拉撒路死了，只是耶稣基督什么不想说死这个字，因为在他那里没有死亡。耶稣是指着拉撒路死说的，然后他们以为他在说，真的在说他睡觉，所以耶稣只能再明明的再告诉他们一次，拉撒路死了。但是他说，我为你们欢喜，他说我欢喜，我不在那里欢喜，为什么？好叫你们能够相信，好叫你们能够得到。现在他说我们往那里去吧，我不在那里，我倒反而要欢喜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因为主想的是神得荣耀，还要人得造就。他没有在那里欢喜，他是为门徒，为他的儿女们啊，为玛利亚、马大，为他们的缘故，为所有旁边的人将要看见这个神迹而信主欢喜。他欢喜吗？为所有人的缘故，好叫所有的人能够相信。所以他已经看见那个结果所带出来的荣耀，他那如今现在我们可以往那边去了。所以当时那个多马也称为低图马，就等那同作门徒的说，啊，那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他以为这次去要去送死了，因为知道有人想打死他们。耶稣到了，然后去了吗？去了，知道那个拉撒路已经放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大概有15里路，哦，是15佛龙，是另外一个单位，应该是6里啊。我们按和合本来，和合本是6里路，啊，当时呢，他们就去了，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的犹太人都来看望他们，都想来安慰他们。诶，这个时候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马上出去就迎接耶稣，然后玛利亚呢还在家里面。那当马大碰到耶稣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就好了，我兄弟一定不会死的。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主耶稣再一次什么把那个结果带出来了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他明白了吗？他还是没有明白，对吗？他还是没有明白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复活的道已经在这里跟他讲明了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复活就已经在了，生命就已经在了。你信了耶稣，你就信复活了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就信生命了。啊，马大没有真正的明白，但当他听完以后呢，他就回去再去叫他的妹子玛利亚，他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也急忙的起来，也到耶稣那里去，啊，也是在那个迎接他的地方，没有进到这个村子里面来。哇，那玛利亚呢，一到耶稣那里呢，哇，他也跟马大一样的先抱怨，马大也是先抱怨，玛利亚也是先抱怨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看耶稣看见他哭，而且看见那些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他就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说，请主来看。这个时候耶稣哭了，我们看到耶稣哭了，在这里 啊，最短的一节圣经。当耶稣哭了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啊。还有人说，那既然他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他难道这个人难道不能叫他不死吗？为什么要叫他死呢？瞎子的眼睛能看能开的，为什么不叫这个拉撒路不死呢？他们都认为什么？如果他现在没有死的话，耶稣是可以做到医治的。所以现在他们的信心只是在这一层哦。他们也相信耶稣能医治人，但是他们还不信他能复活人。马大也没有信，玛利亚也没有信，旁边的犹太人没有信。啊，这些看见他使瞎子的医治的人也没有信。耶稣心里悲叹，又生又愁。耶稣基督已经在里面什么？在灵里面已经开始搅动了，在灵里悲叹忧愁，那是开始搅动，然后开始什么发出像那个战马一样的那个马鼻息的那个声音了。心里悲叹，这里有两次哦，这个心里悲叹就是灵里悲叹。到33、38节的时候，前面33节有一次灵里悲叹，到38节又来一次灵里悲叹，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。哇，它里面什么就是已经我们前面学过了，像发出像战马一样的那个里面的搅动，里面的搅动。然后呢他就到坟墓面前，坟墓是一个洞，前面是用一块石头挡着的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主啊，那马大就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已经是臭了，必是臭了，一定是臭了，肯定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主耶稣那一句话，全民的话下去，他们就只能把石头挪开。这个时候耶稣举目望天，他跟天父说什么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他说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个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主耶稣跟天父之间是不是有对话？是不是有一个对话？我们说他称他为祷告可以，但是这个祷告是什么？是感恩，感恩和什么相交？有没有祈求？这个祷告对话里面没有祈求拉撒路的复活，感谢天父，因为你听我，因为你听我的，所以他知道他无论发出什么命令，天父都成就的。而且他已经站在那个结果里面，所以他感谢啊，他是为结果而感谢的，就是那个啊结果。所以当他说完了这个话，他说这个话是让别人知道他是神天父的儿子，他跟天父之间的这样一层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说完了以后，他就大声呼叫，前面是灵里悲叹，然后是忧愁哦，忧愁就是搅动啊，就像那个啊毕士达池子里面那个水搅动。同一个字根的，然后又灵里悲叹，到现在呢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。哇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死了4天的人就出来了。只是出来的时候呢，手脚还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哈利路亚，在耶稣4天之前他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已经在说这个结果了？不会死，拉撒路就是会活着，拉撒路就会行走，会活得好好的。中间有过程吗？有很多的过程，因为拉撒路真的死了，而且呢埋葬了，而且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步骤，按着他们的分属，很多的步骤，把他整个人都什么，全部都裹尸都裹好了。脸上也包着手巾啊，手脚都全部都裹着这个布啊，全部都什么按着他们的程序做完了。哇，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直到人觉得毫无希望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毫无希望。但是主耶稣一直在那个结果里面，这病不至于死。所以我们从头到尾，当然这一章圣经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默想它，但今天我们重点在强调的，神的计划没有 B 计划。神的计划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只有一个计划，只有一个结果。耶稣基督就是说出了他要的那个结果，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那个结果，他看到了这个病不会以死亡结果的，虽然他中间死了，但是最终他是活着的。 最终是活的，所以你不要看，哎，我怎么一信这个事情反而恶化了？经常会有人说，哎，我一祷告这个病反而恶化了。你不要去管这个过程，你一定要抓住那个结果。耶稣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啊，复活也在他，生命也在他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是不是要从医治的信要转到复活的信？如果一个人你在为他的医治祷告祷告，结果他死了，但你已经持住那个结果了，所以要为他的复活来祷告。所以到最后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很多的人，很多的这个啊，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很多的人就干嘛相信他了。所以那个荣耀带出来了吗？带出来了。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全部都应验了？耶稣所说的信一定什么比看见神的荣耀，信的结果就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啊，一定是会带出结果的。今天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看见里面，活在这样的一个确信里面。所以虽然那些人本来以为耶稣应该是让医治他，不要让他死，但是现在呢，看见了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死里复活，哇，更加的荣耀，他们更加就什么来相信主了。但是另外一批人呢，一批人是信他了，但另外一批人呢，哇，有人去把这个事情告诉法利赛人了，把耶稣基督做的这个事情告诉法利赛人了。好，然后他们什么，他们要开始什么，想要杀他。想要杀谁？想要杀拉撒路。后面啊，我们可以看的，同时呢，就从那一次开始呢，他们也要什么，也要商议要杀耶稣，就密谋开始要怎么样来杀害耶稣，而且他们也要杀害拉撒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活着就是基督啊，你代表的是耶稣基督，你有基督的信。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死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这样的确信。我们若信，那必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信，我们就说出那个结果，这病不至于死。我们如果信，那中间就没有疑惑，没有摇动，没有恐慌。我们如果信，好，那我去，我们去，我们必去，你一定会带出行动。好，你信，那你就会说他必然复活。你信，你会灵里搅动，你会为他灵里悲叹，会为他忧愁。你信，你一定会呼喊拉撒路出来。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信心，没有备选的计划。信心不需要知道那个过程是怎么发生，或者说为什么会起伏。他说只要认定一个结果，只要认定一个目标。所以他说有一首歌非常好，他说我会去，这样一首歌。其实这首歌他说也是一个宣告，也是一个宣告。他说我会去。所以这个第二位作者，他们每次办特会，如果别人来邀请他们，哎，某某人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搞一次特会，他说我们要祷告吗？经过多长的祷告时间？零，不需要祷告，不需要祷告，因为神已经下达了命令让我们去传。哎，让邀请他们去开医治特会需要祷告吗？不需要祷告，决定去会去。他说我只要说我会去，因为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今天你力所能及的去，你在线上也可以去，你在线下也可以去。没有说，耶稣没有说你们要求一求，要祷告是不是应该去，耶稣说你去，这是一个命令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已经得到邀请的时候再祷告是否去。如果不该去，圣灵会拦阻的。不该去的时候，圣灵禁止保罗了，对吗？所以当你不该去的时候，他也会来禁止你。所以这个第二位作者他就做了见证，他说只有一次，有一次他接受那个邀请想去，结果呢，上帝在梦中就警告他，在梦里面出现那个老鼠和鲨鱼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去这个会议的话，特会的话呢，里面有老鼠有鲨鱼，可能就是有什么很多的这个障碍在那里，或者是很多传统的东西会拦阻，让这个东西没有果效，反而呢你就会遇到那个坑。所以这样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就决定不去了。 啊，如果主拦阻了不要去，那就不去。其他的他说一律全部都什么，不需要祈求，不需要祷告，就去了。如果一直求一直祷告，哎，我到底要去还是不去，到底最后他说你肯定会把自己祷告到这种疑惑里面，不信里面，越祷告越没信心。所以今天你要不要接受，哎，我接受了别人邀请我讲课，邀请你讲课的时候，你说我祷告一下哈，当你说你祷告一下，很有可能就是到后面你不会答应这个事情。今天你要祷告的是什么？祷告的是没有确信的，神没有确定应许的。你祷告的某一件事，如果是神已经命令已经给你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求呢？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想祷告的话，其实你就是不想去，你里面就是不想去。啊，如果你想那个找一个理由啊，你找一个理由，找一个借口，能够好像在神面前能够心安一点。事实上，当你越明白神的话语，你就越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你越清晰的知道神的旨意，只有去，只有按手，只有按手，只有服侍，只有传福音。因为这是他下达的命令。那我们今天被造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一位战士。不管你想不想成为这个战士，那你都是一位战士。你要么就是在备战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你要么在训练了啊，你要么在战斗了，你要么是在战后你在分析了。但如果你一直是处在这个备战的状态，你一直迟迟不动，你也不进入这个训练，好，那你没有办法投入到这个战斗当中，你就是什么，你会被动，你会变从主动会变成被动，你会从一个革命战士会变成慢慢会什么，会变成一个平民百姓啊，相当于一个平民百姓的那种生活方式。但事实上你是为战斗而生的。他说还有一首，这首歌里面还有一句歌词是，我是为黑夜而生，我是为战斗而活。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铿锵的，是一个非常铿锵的一首歌，就是写给这个战士的。啊，特别是很多人就经受了很多的这个磨难、悲伤、痛苦，就好像里面那种啊刚强，战士的那个刚强、勇敢好像没有了，认为自己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战士了。尤其是疾病累累、伤痕累累啊，财务破口累累的，你说让他很难刚强了，对吗？好像看起来很软弱了。但事实上，你的命定是一个战士。事实上，你那个新造的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坚强，是你的思想限制了他，你没有意识到，你觉得你的肉体好软弱。但是今天你被造的那个样子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在基督里已经被悦纳的。那首歌里面这些歌词，他说都非常激烈的。一个是我为黑夜而生，我为战斗而活。还有呢，他说我就像一管随时会爆炸的那个炸药，神将我安置在悬崖峭壁之上。他说来吧，风暴，我就是为冲破这些而生的。后面还有一句，他说四军压境，只要得着你一句话，我就绝不受困。哇，这些词，我们在风暴中建立生存繁荣啊，这些歌词啊是非常的激励人，非常的激励人。他说我们哪怕是在悬崖峭壁上面啊，我们就是要来冲破它，好，我们就是要来急速的来飞翔。很多的人在一碰到风暴，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的雅各书里面，碰到试探的时候就开始灰心了啊，开始害怕了，开始疑惑了，他就停下来了，就是等风暴过去啊，等待着风暴过去。他说你一等两等，一天两天，可能等几十年。而我们是要在风暴当中来建立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站稳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大喜乐，就是在这样的风暴里面才有巨大的增长，才有巨大的进步的，在风暴当中才会茁壮的成长。他说我们不会因风暴停止的。所以这个约翰雷克施工啊，他说仅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就增长得非常的快。其他的这个行业啊都是什么啊，或者教会关门啊，是吧，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啊，都是封城啊。诶，但是呢约翰雷克施工他说反而在那一年半里面有了更多的生命小组，有更多的啊属天医治训练的小组，更多的教会。 啊，那还是别人到处歇业关门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依然在成长。他说我们是为此而建立的，所以你不要受限，你不要再有任何的限制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在限制它。好，大军这个敌军包围你也不要害怕。所以伊丽莎说，来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啊，看见看见比我们同在的什么，与我们同在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他说我们是被受限了，是被肉体的眼睛限住了。只要得着一句话，只要得着主一句话，他说我绝不受困。他说这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他的心。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，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了。所以他说你已经有了，你不会受困的，你只要冲着那个目标去，你只要冲着那个计划去，冲着神的计划去。所以你传福音不需要再祷告，神阻止了你，那你不要去了啊，阻止你了，那你不要去了。但是呢，你其他的时候呢，你都要去。因为神他不会失信的，你信他，那你的那个结果你看到的就是成功，在信心里面是没有失败的。神不会是失言的，他不会失信的，一次都不会，一句都不会。你真实的来信靠他的时候，你真实的为他而出征，为他出战，为他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结果的。他不是人，我们人在神面前常常立志又后悔，立了志，刚刚立志，新年的这个钟声一响，新年开始了，我今年一年我打算怎么样，计划写了一大堆，诶，一下子就什么软弱了，诶，一下子就什么第二天就马上就放弃了。人很容易失信，所以以色列人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，结果一下子就什么就在那边造金牛犊了。感谢主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人在肉体的这个层面呢，一定是软弱的。但是当我们完全的来信任信靠这位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你真的能够站住。这就是新造的你，就算是新造的你，你是可以站得住的，完全可以站得住的。神不会改变。所以他说我们的这个话里面哦，我们的话里面要改掉，不要说什么但是这个词，不要说但是神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我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现况怎么怎么样，不要说但是，没有什么但是，只要写要说什么但神啊，不是说人但是转折看到人的这个肉体的软弱了，而是但神你看到耶稣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你看到的只有神。我不能，我软弱吗？我肉体好像很软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钱，我看起来也没有钱，但是神，我看起来我没有工作，但是神都会。诶，我看起来我身体好像这个病那个病，但是神怎么样？我们要转向神，我们不见人只见耶稣，不看你自己肉体的这个环境，你只来看神是怎么说的，你只看耶稣是怎么做的，耶稣能做的你都能做。你不见一人，你只见耶稣，你只看见耶稣，你看不到别的，你的眼睛就单一了，你的眼睛就专一了，你只看到这个 A 计划，他会给你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因为在神的面前就是有一条路的，是又新又活的路，而且呢这条路是通往西安的大道。感谢主。所以呢他说也有一部电影啊，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唯一阻止我们不上路的不是敌人，是我们自己。敌人只能挑拨你不能去的理由，哎，你怎么了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能去服侍人吗？你能传福音吗？你这个文化程度你怎么能做呢？他会挑拨你不去，但是呢他没办法阻止你不去的。你的天父在旁边在说话，你的圣灵在你的里面一直在跟你说话。基督徒要不要被自己给拦阻了，不要给自己肉体的声音给拦阻了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声音给拦阻了。我们一定要专注在神的身上。你要知道那一切都是谎言，一切都是谎言呐、啊！他与神的话不符的都是谎言，那个恶者的谎言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 主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当魔鬼要来试探他的时候，他是这样来面对的，他是在专注里面面对，他是不是很容易就胜过去了？而且仇敌就什么，就离开他了，然后就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后面他用完了，他就只能离开了。谢主，神已经命令我们的，就已经把能力都给我们了。神已经说让我们去，他不会说你不要去的。所以你尽管站起来，你尽管站起来，一切的这个瑕疵，一切从曾经传统宗教对你的一切的瑕疵，现在全部都斩断，完全的解开，解开叫他走，完全的解开，一切的瑕疵全部解开，自由的走路，自由的走路，感谢主。好，那这就是第20课，信没有备选的计划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事实上就是一个计划一个目标。信就是不摇动，不心怀二意，不会侍奉两个主。信就只看到那个结果，只看到那个结果，只需要知道它最后会怎么样结束，最后怎样来结尾，不需要知道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这是第20课。第21课是讲到旧约如何来谈论信。那旧约当中呢，就是信这个词呢，就是只提到两次。我们把这两节圣经先读出来。一次呢，在生命记32章的20节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无诚实，心中无诚实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世代，不幸的儿女。那这个不幸呢，就是没有信心，乖僻啊，也就是偶像拜假神的，无信心的，也就是心中是没有诚实的。好，那还有一节圣经呢，是在哈该书2章第4节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但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是只有这样两节圣经。那么再结合希伯来书2章的第4节，希伯来书2章第4节，神按着自己的旨意，用迹象奇事各样神迹并圣灵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那么这几处圣经结合起来呢，再说到一个什么呢，就是旧约的圣徒是没有信心的，也就是说没有信心的灵，就是没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，对吗？是没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的。但是他们的得救是怎么得救的？也是凭着信心。没有圣灵的内住，也就是他们没有经历什么，没有经历我们新约的圣徒所经历的最大的那个荣耀，最大的荣耀就是重生和灵洗，圣灵里面的重生和灵洗他们没有经历的。他们原本就是没有信心的人，但是这些义人呢，义人要因信得生，仍然是因信心而得救的，因信心而得生命的。但他们是没有圣灵的内住的，他们仍然能够在这个信心里面来得生命，所以这是何等的荣耀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圣灵的内住，好，但是他们能够活在这样的得胜里面，能够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啊，各样的迹象啊，有圣灵的这个恩赐一样展露出来，来做见证。而且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存着信心死的，他有没有得着呢？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所应许的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6章19节里面讲到的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圣灵的殿。那是对新约之下新造的人说的，我们是圣灵的殿。然后约翰一书里面2章里面又讲到什么？他的恩膏是在你的里面，恩膏就住在你的里面，圣灵已经膏抹了你，所以他们所没有得到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的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但是他们旧约之下这些信心的伟人，希伯来书11章里面全部都是旧约的人，这些信心的伟人全部都是旧约的人，他们本是没有圣灵内住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却能够因信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来，因信能够显出这样的见证。在下一刻呢，我们就要来看希伯来书11章当中的信。但我们拥有的呢，我们拥有的更多，我们超越了旧约， 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，我们应该是荣耀的教会，应该是生命的教会，但是我们的教会的现状呢，不如旧约，不如旧约。所以我们既什么，既不能够小看旧约的这些圣徒们，我们要什么，要审视自己，我们应该审视自己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拥有了更多却没有做得更多。他们在渴望什么？他们在渴望看到我们要过的这个日子，他们在渴望得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，他们在信心里面在盼望，在等候啊，属灵的眼睛在看的是什么？他们都凭着信心死去的，却没有得到这个最大的，就是要看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。只有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得以完全。所以他们圣灵的这个恩赐，圣灵的能力是从外面降下来的，但今天我们是从里面流出来的，因为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就是信。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信，这个天国他们是什么？本来是没有，他们没有的，但是他们仍然什么？仍然是在这个信心里面得生命了，活出见证来了。那今天我们什么？我们不要再把自己当成是旧约的，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旧约之下了，我们今天这个思维完全要突破了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，有神的国度内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，当然旧约圣经的内容全部都是引向新约的啊，都要引向新约的，但是呢，他说很多很多的教会呢还在讲这个旧约的这个心态啊，旧约的讲旧约圣经也是在讲带出来的是旧约的心态。感谢主。就我们老会站在这个旧约很多的人物当中去啊看某些问题，我们当然应该从他们身上看信心，对吗？但我们老会从其他的这些圣徒身上呢看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你会看约伯啊，很多的人会看约伯，诶，你要想想约伯是在为啊在旧约之下的。是在旧约之下，也就是他还没有重生的那个状态，没有重生的状态之下的。所以你是作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但是呢，哦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物种，你是不能跟哦约伯相比的。约伯里面是没有这个关于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启示的，没有宝血的启示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有了，他还没有与神立约的，就是没有这样在一种新约的关系里面的。但今天我们什么？我们已经完全的拥有，我们完全的超越了旧约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站在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来看旧约。那我们是不会小看他们，而是审视自己，因为我们得了如此的荣耀，得了如此的神的那个最多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活出来呢？活出来如何呢？活出来怎么样呢？人也老拿保罗那个刺哦，就是找理由啊，哎呦我也有刺啊，保罗有刺我也有刺啊，我老是有刺啊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在找理由。那你想想保罗为什么有这根刺？保罗得了新约，写了新约三分之一的这个书信，保罗得了太多的启示，有太多的启示。那个刺是指的逼迫，是指的逼迫。他说我在这样的逼迫里面，他已经学会了啊，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得胜，能够战胜所有的软弱。所以看到保罗得了何等的启示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更多，我们应该是更多，我们活得更美，活得更多。所以旧约在看着，旧约之下的人，所有的人都会看着我们今天活成怎么样子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就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，好吗？第二十二课，我们进入二十二课。那在前面那个信带出行动里面，其实这里也都提及了一些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呢，我们再把这些圣经呢再来分享一下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啊，内容是非常多的。那么我们呢就是不细读，我们呢整体来看一下，再来看一下。大家学习的时候呢，可以细细的来读圣经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 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啊，从这些人物的身上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哇，旧约的人物啊，这些都是旧约的人物，他们所带出来这个信心的这个见证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一定是要去超越的，一定是去超越的。那我们来看啊，从啊第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第三节里是讲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也就是说是灵来怎么造出物质的，对吗？从灵到物质界，从灵界到物质界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因着信是看见什么？相信你眼睛没有看见的，你相信那个背后的神的那个创造。那我们来看这些人物啊，亚伯他是信心的见证人，他带出了信心的这个行为，他有信心的这个表现，他献羊为祭，对吗？他献上了那个祭物，他献上了这个祭物，神悦纳啊，是神所悦纳，而且是成了称义的见证。因为他什么？因为他相信神对他的那个话，神说要借着羔羊的血才能够啊赦罪的。为什么要献羊？因为只有羊的血能够来洁净。所以亚伯信啊，他信神的话语，所以他就献神要他献的那个祭物，这个祭物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以诺，信心的见证人以诺他信心直到最后被神接去了，那他带出来那个信心所带出来能够与神同行，哇，能够与神同行，到最后呢，他是不至于见死啊，他活着升天，神把他接去了。接去之前是他先有这个信心的明证，神非常的喜悦他，因为他相信神，而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信神，而且要信神的赏赐啊，神对你的祝福，对你的赏赐，你都要相信。好，在挪亚呢，也是因着信心，他什么？预备方舟，好，预备了方舟，然后是全家得救。那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因着信心呢，他带出来的是，他就遵命出去了。他蒙召，一蒙召他就遵命出去了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然后呢，他在出去的居住的地方做客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居住异地的，好像是一个客旅。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相信神说让他承受应许之地。好，那他就信。前面挪亚相信什么？挪亚相信神说要有大洪水要来的，对吗？神肯定已经启示给他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什么？他就预备方舟，按照神的指示来预备方舟。亚伯拉罕呢，神应许他有应许之地，好，你一定能会蒙引导，他就相信神的话。好，撒拉啊，我们也前面分享过了，撒拉他啊愿意啊是以撒。啊，撒拉，对，撒拉她过了生育的这个岁数，但是呢她还能怀孕，因为她相信这一位神是可信的，就是神的那个应许是可信的。啊，她相信从她所生的一个子孙要带出许许多多的子孙，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要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她相信。所以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，虽然没有得到远远的看见，而且他们欢喜迎接，他们承认自己在这个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们表明自己是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的家乡在天上，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，所以这个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，他们不以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接着亚伯拉罕还有信心的举动，他带出来的信心的举动就是什么？把以撒献上，他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，所爱的耶稣，神对他说是你所爱的，你的独生的爱子要把他献上。他神已经说了，这是要称为他后裔的，但他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？他信神能从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信神是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呢，以撒也是因着信为儿子来祝福，为雅各以扫来祝福，因为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神的祝福会成就嘛， 他相信他怎么祝福，神就怎么成就的。好，再到雅各呢，也是因着信呢，他也是为自己的儿子来祝福，而且他同时要扶着杖头来敬拜上帝。他也是相信他的后裔一定是会昌大啊，他的后裔一定会得迦南地的啊，他的儿子们一定会得着的。然后到约瑟呢，约瑟相信，所以他相信什么？相信神的应许，就是说啊，以色列人一定是会得到迦南地的，一定会离开埃及地的。所以他说把我的骸骨要拿上去的啊，一定要离开埃及的，信吗？他完全的相信，信了就做出这个举动来。然后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，摩西的父母把这个摩西隐藏起来，隐藏了三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信，因为立位之派，神有约啊，神有约啊，他知道不一样啊。那摩西呢？摩西因着相信呢，他放弃了埃及的荣华富贵，他放弃了做埃及法老女儿之子的这样一个王位的这样一个位置，哦，把这个放弃了，他要与以色列的百姓去同住。为什么？他相信以色列百姓的神，他相信神与以色列百姓有立约，他相信，他已经听见，他也相信。所以摩西呢也相信，所以他看这个，他离开了埃及，他看神比这些啊为基督受苦比这些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，他要得的是天上的赏赐。他离开埃及，他不怕王的愤怒，他恒心忍耐，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是不是信心的眼睛？这就是信心。他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，然后他也守逾越节，逾越节是预表耶稣的宝血，对吗？他相信神怎么说他就相信。好，再讲到以色列人信，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走红海了，就红海走干，就过红海走干地了。哇，埃及人是过不了的，只有以色列人能够过，因为他们相信啊，相信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就能够过红海。然后以色列人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，他们什么就绕耶利哥城七天，耶利哥城倒塌，围绕耶利哥城，他们相信这是神的方式，相信按神的方式来做一定会得到那个结果。信得到了吗？得到了。妓女喇合他相信吗？他相信你们的神，以色列的神是真实的，以色列的神他是这个应许不会改变的，所以他欢欢喜喜接待探子。好，这是他信心的一面。好，那下面要讲到什么？讲到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夫他、大卫、撒摩尔和众先知。这些人他们因着信心出现了什么情况呢？制服了敌国。制服了敌国呢，那其实很多人，其实摩西也制服了敌国，对吗？摩西作为神的仆人，也作为先知，他打败了敌国亚摩利人的这个王西宏，还有巴山王噩，对吗？他也制服了敌国。那制服更多的大卫王，他是作为王啊，所以他这里也讲到了大卫嘛。大卫也是制服了敌国，而且大卫还行了公义。大卫从他杀死哥利亚开始，他后面制服了非利士人，制服了摩亚人、亚兰人、亚门人，亚玛利人、以东人，很多的民族被大卫什么制服了？制服了敌国，他秉公行义。那事实上呢，还有一位这里没有提名的制服敌国的约书亚，约书亚是制服了多少的敌国？大家可以看约书亚记的十二章，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击败了诸王啊。那大家可以去数一数呢，共31个王。约书亚率领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，率领所有的军长就击败了31个王，也其中也包含了5个亚摩利的王。所以真正的制服了敌国，打退外邦的众军啊，可以说他是打退外邦的众军。感谢主。亚萨王也是制服了敌国。约西亚王，其实以色列我们可以去看犹大国呢一些好的王帝呢就都会兴起来，都会有一些异王，他们都会什么有一些异行，就是这个公义的行为，就会拆除那些偶像啊，那些祭坛啊然后呢重新来改革然后呢会击杀那个敌国。只要有敌人进来，他们就什么都非常刚强勇敢。 啊，那也有很多的士师，制服了敌国里面还有什么很多的士师，就是因为敌国侵犯，神兴起那个士师，包括参孙，参孙就是制服了敌国，从软弱变为刚强的。啊，这里后面有的有软弱变为刚强的。啊，参孙他曾经是力大无穷，到最后他快死的时候，他杀了人，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多。他求神，他说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我情愿和非利士人同死。所以他啊，软弱又变为刚强了。啊，基甸也是制服了敌国，征战显出勇敢。基甸可以看四世纪八章里面，他们300人就什么杀败了10多万的这个弥甸人呢。虽然疲乏，他们还是追赶呐。感谢主，制服了敌国，征战当中显出非常的勇敢啊。然后呢，四世呢还有底波拉啊，底波拉带领巴拉将军，底波拉的所写的这个诗歌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的灭亡啊。啊，制服敌国，征战显出勇敢，啊，连撒摩尔也是制服敌国的。撒摩尔曾经杀败亚门人，啊，还有耶弗他也是士师，也是，撒摩尔是战胜的非利士人啊，我刚说错了，还有这个耶弗他呢是杀败了亚门人。耶弗他我们可以看四世纪十一章里面，他也是一个士师，感谢主。所以这里讲到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。啊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。这里还写了什么呢？还写了得了，他们还有什么？得了应许，得了应许，我们可以看是谁啊？加勒，加勒是犹大支派的。到约书亚记14章啊，可以去看。加勒专心的跟从神，他的力量始终如一的，没有减少。40岁怎么样？85岁还是怎么样？所以当时他说神。啊，借着摩西向他应许那个地啊，当时就已经给我的，他现在要去拿下来，要把那个地拿下来，啊，那个迦南地要去拿下来，所以加勒在这个应许里面他得胜了。那堵了狮子的口，但以理，对吧？但以理既是先知，他也是君王的这个宰相，哇，他说神差遣这个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不伤我啊，啊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但以理3个朋友呢，是灭了烈火的猛士。啊，他们能够在王的面前说急祸不然，就算我们的神不救我，我们也不会向你来跪拜的，向你的金像来跪拜的。所以这样的信啊，这样的信。那我们看到还有呢，就是脱了刀剑的分刃，以利沙啊，以利沙也是胜过了这个亚兰的啊军队啊，能够脱离那些刀剑的分刃。还有呢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啊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那我们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先知，他们所行的都有寡妇的这个，以利亚是一个撒拉法寡妇的一个儿子，啊，死了，但是后面呢，他3次伏在身上呢就活过来了，死而复活了。以利沙呢，一个苏念的妇人，苏念妇人的儿子是吗？哦，啊，然后他的口对上他的口，他的眼，他的手，使他死里复活了。啊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还有呢，像耶利米先知，他是忍受酷刑，不肯接受释放，忍受戏弄鞭打，有捆锁监禁，对吗？啊，他们就是打那个先知耶利米啊，打他，然后呢把他枷锁加起来。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先知耶利米也是被囚禁起来，囚在那个护卫兵的这个院里面，打他。而且呢，把他放在这个监牢里面啊，这个牢狱里面，牢狱里面他们用绳子把他吊下去，这个牢狱里面根本没有水，只有淤泥的，所以耶利米呢就陷在里面，哇，他是非常的受很大的这个啊痛苦的，这些都是信心的见证人呐。耶利米是先知，还有那个耶和耶大儿子啊，撒加利亚是被石头打死的。啊，可以看历代志下24章里面就可以看到。那我们知道被锯锯开的呢，就是以赛亚先知，对吧？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，但是其他的这个辅助的经书里面都有写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啊，被杀的，被刀杀，其实很多的先知被刀杀的。我们看列王记上19章里面就有写，啊，他说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？先知会这么说呢，是因为耶洗别真的杀害了神很多的先知，他们都是受试探被刀杀。然后在马可福音其实第1章里面也讲的 哦，这个先知哦，施洗约翰这个作为神的先知，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因为这里有讲到，就是圣经里讲到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这其实也是形容着神的先知，因为当时呢，就是啊、约翰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啊认为他是以利亚呢，因为过去的这个先知，他们就会披着这样的羊毛啊、羊的皮啊，各处奔跑，啊，就这些。啊，先知穿毛衣的都要隐藏，撒加利亚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穿毛衣的都要隐藏起来啊，因为他们要受很多的这个迫害，受非常多的迫害。后面呢还讲到就是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呢啊，旧约当中很多的先知呢啊，在面临患难的时候，他们是被躲藏起来、隐藏起来。我们可以看到《列王记上》十八章、十九章里面，当耶洗别要杀害那个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那个俄巴底是不是将100个先知就藏起来了嘛？当时他们就50个50个一组，就藏在那个洞里面，就拿饼啊、水啊供养他们。啊，圣经是有这样的啊记载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很多的先知是受了这样的一个逼迫。那么我们也自己可以再去查考啊，再去查考。这里其实他说我们不能一一细说，但是我们可以查考一下，感谢主。所以旧约的这些王也好，士师也好，先知也好啊，神的仆人也好啊，将军也好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见证人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语，他们相信神的启示，也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他们带出了这些信心的作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的信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是让我们来默想他的。啊，那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啊，前面也有一句，后面也有一句，第二节有一句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到后面39节又有一句，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但是又加了一句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？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真正的完全就是什么？要新约新造的人要真正的活出来，真实的活出来，那才完整了啊，才是真正完整了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我们该如何行啊？我们该怎样活出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？哈利路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23课。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旧约之下希伯来书当中所有信心的仆人，他们所活出来那个信心的见证，美好的证据，那今天我们呢，我们当凭信为主刚强行事。这是23课，凭信为主刚强行事，是这样的信心，是刚强行事的信心，一定是刚强，不是软弱的。所以但以理书11章32节说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壮举。我们和合本说是必刚强行事啊，清经本里面说是必刚强行壮举。好，有行为出来的，有这个行动出来的，有举动出来的，非常的美。所以在啊当现在幕后的时候，真正认识神的人将会什么样？将会变得非常的刚强，将会变得非常的刚强。他说这个要再三的强调，就是当我们在幕后的时候，越到末时的时候，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要兴起来，就是真实的是为神而做，是为了取悦神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你要为神做任何事，如果你想要取悦神，怎么样？用信心去做。我们想要取悦神，就必须用信心去做。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还能做到的，那其实就不在信心里面。神希望我们用信心去做，就是做我们肉体做不到的事情，做我们肉体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。你也许会说，我从来都没有讲过道，我一直在教会里是一个听道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让我讲道呢？这就是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。你可以有一个信心的计划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计划，那么他说我们的神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没有那么伟大。 你制定怎样的计划，就决定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。所以这里带出四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，其实这一课就是来问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要不要为主刚强，我们要不要来做这个信心的计划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相信神希望我希望用我的生命来做什么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要用你吗？那你相信他要用你的生命来做什么呢？他说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一直想。他说这个第二位作者说，他在做其他的事情，他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到底神能够用我的生命来做什么。他说整日整夜的想啊，一直在萦绕在他的这个思想当中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每天就是活在一种期待里面，可一种期待里面，而不是麻木不仁，很麻木的，今天醒来也是这样，睡着也是这样子。他说应该是非常激动的，神要借我的生命要做什么，他要做什么，他希望借着我们做什么，希望借着你一个人做什么，希望借着一群人做什么，希望借着我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做什么。第二个问题，我的工作将如何来荣耀神，高举耶稣，建造人。想一想，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荣耀神，能不能高举耶稣，能不能造就人，能不能真正的来建造人。第三个问题，我如何来延伸自己，就是你如何往外延展，就在信心的领域里面如何来延伸自己，或者说你在哪几个方面，你在哪些领域要成长的，你要去延伸自己，那你要在哪些方面要成长，你才能去做神想让要做的事情。就是一延展啊，就是要离开舒适圈了。人都最不想离开的就是自己的舒适圈，因为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，觉得很舒服。但是这一位作者说，他所训练的人就是每一次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，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门徒，你是门徒，你要做门徒训练的，那你就是一个领袖啊，你是要带领别人的，你就是一个领袖啊。所以领袖是要时刻冲锋陷阵的，领袖是要时刻预备好的。他说真的，其实只要突破一点点害怕，立刻就可以腾飞起来的。所以今天他说我们训练你，训练你，也许你觉得很不舒服，你本来没有这么在祷告的，现在要让你多少时间的祷告，你本来没有讲，从来没有讲到的，现在要让你来准备多少时间来讲道，你要讲一篇道理，你也许要准备好多天。他说如果你不战斗，你会死在战场上的，因为你始终是一个战士嘛。他说如果现在我在这里讲到突然间停下来了，不能讲了，那你任何一个人都要接上来讲。战士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一个人都倒下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就马上就要接上来的。所以约翰雷克施工他们对这个童工的这个训练非常严格的，是非常严格的，因为越严格人的成长就越快。真正的好教练一定是严格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说那个威格斯沃斯曾经也说过一句话吗，我离开你的时候跟我遇到你的时候相比，如果你没有变化的话，那我不是神的好仆人，我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。所以最大的爱就是你明天比今天有进步了，否则的话我对你是亏欠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亏欠很多人？他说你觉得我凶没有爱，但是这是真正的爱，你感觉不到这个爱，也许你感觉到的是难受，是刺激，你就不想往前走。但是有一等人他会明白，有一等人就会被训练，愿意被训练，他这是爱的最高形式。神爱我们，他训练我们，要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征战的一个战士，一个勇士。因为我们要去完成神所交付的工作，那不要害怕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有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就可以为他给他发命令，他像一堵墙一样的，你这个墙是可以推破他的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， 他要在小组里面分享，他非常的恐惧，非常的紧张，他就不知道，他说一直以来就是他有一种恐惧，他一打开麦可能就不会说话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他发命令，发了命令，第二天他说去讲，结果见证来了，他说一点恐惧都没有了。所以其实只要你预备好突破，你预备好突破自己，你就是不断的在延伸自己，你突破一点点，你会看到，哇，那个成长好大，成长是非常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敢为街上的人按手，你来突破，来突破一次，神不会给你时间，仇敌不会给你时间来预备的，紧急的情况都在等待着你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时刻有一颗随时备战的一个心，随时战斗好，随时投入战斗的这样一个准备。第四个问题就是立下信心的计划，我们来做一个信心的计划，你自己来做一个信心的计划，你今年想怎么样，你下一步想怎么样，你哪怕你长的做不出来，你短的想怎么样，你再长一点也可以，短一点也可以。他说回家做作业，你不断的读这个手册，不断的读这个课件，因为这是统治之信啊。我们学了这个信心的功课，我们就要立一个信心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立下以后呢，你第一步的动作是什么？第一步的动作是什么？好，那就开始前进，刚强行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这就第23课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第24课呢也是非常的宝贵，就是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我们看看神向约书亚怎么来解释这个信。所以约书亚记一章的1到9节，我们都1到9节，题目就是神向约书亚解释信。从旧约里面，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约书亚记的1章1到9节里面，很好的看到了这个对信的这个解释，非常的美。我先读一遍圣经吧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告诉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孩子们的地区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对摩西说的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，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辜负你。我们和合本是撇下啊，中文清定本是不辜负你，也不丢弃你，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的父辈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昼夜默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前面一课讲到刚强行事，要怎么刚强，要怎样在信心里面刚强，其实就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听到了什么？约书亚听到了神的命令，对不对？神的命令是什么？起来，现在你要起来。什么时候起来？现在起来。还有什么？过这个约旦河，过河。还有什么？往那个地去。所以这里有几个词哦：现在、起来、过去、往那个地去。是不是主的话，主的命令？主有命令吗？主对他有命令，今天主一样对我们有命令。信是什么？信就是听见，听明白神的指令，神的指令，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，神的话。所以今天你有神的话，我也有神的话，你还需要特殊的引导吗？你还需要一句单独再给你一句话吗？不需要特殊的引导了，今天神的话已经给你了。好，那然后他要信什么？ 他要信神的应许。神给他什么应许？凡是脚掌所踏之地，全部都给你们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曾经给摩西说过这个应许的，你们脚掌踏的地方，我全部都给你们了。这个应许没有改变，神在重申他自己的话。从旷野开始到大海日落之处啊，那个全地，迦南全地都是什么？都要作为你们的境界，全部是你们的境界。所以把这个地界都什么给他们了，把这个地界的应许全部都重新再明确一次。还有什么应许？没有一个人能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啊！神的应许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的，在你们面前，也就是说唯你们最大，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人站得住的。还有什么应许？我是怎样与摩西同在的，我仍然照样与你同在，我没有撇下，不会撇下你，不会辜负你，不丢弃你，甚至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神都不辜负啊。应许同在，神应许他同在的。还有什么应许？这些百姓要承受那地为业，也就是所有的百姓都要承受那个地为业。他说这是向父辈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，他把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，迦南美地是要赐给以色列人的，再一次的把这个应许拿出来。哈利路亚。神还有什么应许？他说道路全部都亨通，你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的，你的路全部通的，凡事顺利的，无论往哪里去，神与你同在的。哇，我们还要怎样的应许？今天我们得到的应许有没有比约书亚少？今天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借着圣灵，这三一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凡是约书亚所有的这一切的应许，我们全部都有了。信就是握住这些应许。然后神跟他怎么说？刚强壮胆，说了几次？三次，最多的就是刚强壮胆，最多的就是刚强壮胆。所以虽然这里没有讲到一个信字，对吗？在这九节里面没有信心两个字，但是呢全部都是信。这样活出来的就是信。刚强壮胆，刚强大大壮胆，刚强壮胆，不惧怕不惊慌，这就是信，刚强的心。神对他说了三次，那要刚强的方法呢？哇，要顺利的方法呢？神也给了，就是什么？口不离神的话，思想不离神的话，还有呢，听从神一切的律法，不偏左右。听要听神什么？所有的话哦，一切的律法，你不能挑三拣四呢，听一部分。所有的话都要听，所有的话都要在口里面，不要离开，不可离开你的口。而且呢，昼夜默想，信就产生了，这个刚强的信就什么？就存在了，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秘诀了吗？我们看到神向约书亚解释的信了吗？今天是向我们解释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你听从神的话，听从神一切的话，他的指令已经在了，你握住神的应许，你相信神的同在，你刚强壮胆，你的口不离开神的话语，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语，信。好，我们再来分享一课啊，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课，第25课，世代传承的信。世代传承的信，世代的信仰，传承的是个信仰。也就是说这个信仰生活，你的信仰生活你是可以什么传承给你的家人的。父母怎么信，孩子往往就是怎么信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的1章5到7节，那就讲到提摩太，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啊，他说你里面这个无伪的信心，无伪之信，无伪的信就是真诚的信仰，就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里面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里面。这个信仰是什么？一代一代可以传承下去的。那怎么传承呢？那当然是借着啊信仰的这个环境，信仰的这个啊你的权柄，父母的一个属灵的权柄，还有你父母的这个生活的方式，你生活的模式， 你在真正的信仰里面，你在真诚的信仰，在无伪的信仰里面，那一定会传递给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，啊，你的孩子辈、你的孙子辈，或者是你的邻居，啊，或者你与你孩子交往的人等等。所以今天父母是家中的这个权威，啊，他能够什么？有权柄让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的。所以你看他的外祖母也好，啊，他的母亲也好，他们都是这样，啊，忠实的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。所以今天作为家长，我们也是有责任呢，有责任要让我们的孩子来传承信仰。如果他们还没有啊信主的，你现在就开始为你的孩子来发命令，你现在就要开始，我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我的使我荒废的必都离我出去，永世所掳的都可以掳回，都可以夺回来，强暴人所抢的也要夺回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属灵的权柄在家庭当中去建立起来。他说现在的父母太娇养孩子，太重养孩子了，啊，太容易满足孩子那个肉体的需要，就看不到孩子属灵的这个需要，啊，没有看到他们这个肉体的这个啊社交的这个危险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行使属灵的权柄，啊，我们要把信仰传递下去，要把真实的这个信仰传递下去。那我们的下一代，啊，我们的下一代呢，就是能够真正的活出啊最后的这个便雅悯的这个时代来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我们必须啊改变，必须勇敢。就是其实在早期的时代当中，我们看到都是一家一家的信，而且呢是世代信啊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见证，他是九代人啊，九代人都信啊，而且都是每一代都是神的这个宣教士，要么是宣教士，要么就是传道人。哇，那这个家族真的是何等的蒙福啊，何等的蒙福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都要来祝福，都要来祝福。我们不要为肉体失去了一点什么东西，好像呢哎呦，孩子好像一定要读最好的这个学校，好像如果学校跟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就是物质啊，肉体跟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好像会屈从于物质或者肉体。不，我们一定是要神的话为先，信仰为先。今天你为了更好的来信神，那也许你要放弃一些东西，那你要想想你得到了什么。我们不要害怕失去，我们不要害怕失去，我们要重视啊属灵家庭的属灵的教育。然后呢，保罗继续说。啊，就是他前面就讲的这个世代的信仰啊，最后人看到的是这个行为，看到的这个行为。所以我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的重要，榜样非常的重要。接着他说，为此我提醒你啊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，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，也就是啊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这个大能，这个爱，这个思想健全的灵，或者说清明自守的灵，这个在你里面什么已经拥有了，你要眺望它啊，你里面已经有了，你拥有的是刚强的灵，不是惧怕胆怯的灵。圣灵在了，那么圣灵所有的恩赐都可以眺望的，因为恩赐是圣灵带出来的彰显。所以你里面拥有的是刚强的灵，不再惧怕的。所以你要活出那个大能，活出那个爱，活出那个谨守，那个自律，那个健全的思想来。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再到马太福音28:18-20，就是最后一段话，耶稣对门徒的那个吩咐啊，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就因为耶稣有权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。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他们又说使万民做我的跟随者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什么教训他们遵守，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些信心的伟人，包括威格尔斯沃斯，包括约翰雷克啊，包括作者，他们跟啊有什么不同吗？跟当的门徒使徒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们就是说是。他们与众人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们也只是因为他们说了是。他们对神的回应就是是我在，是我去。是我去，也许一开始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是两脚发抖的，啊，也许一开始 起来的时候也是有惧怕的，有恐惧的啊，有害怕的，有疑惑的，但是全部都胜过了，是因为他们愿意站起来，愿意说是，愿意说我去。所以今天啊，这个世代传承的信是需要我们去走出去的，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再到诗篇78篇的从第一节开始啊，诗篇78篇从第一节开始到十一节啊，非常的美。我来读一下。我的民呐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。这个我用和合本来读啊。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神对我们说话，他说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这就是世代传承下来的信啊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。今天我们都是，甚至我们是什么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嘛，对吧？那神的话有没有更改呢？啊，他没有更改，他说所听见所知道的，祖宗啊代代相传啊，世代相传传下来的。第四节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哇，我们要向子孙做见证的啊，我们要向子孙啊来传递耶稣的。也有人说，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家人传福音。那他不想听，你就停止了吗？我们绝对不要停止。今天我们啊，一定是要继续的来用各样的智慧来为他们啊，来述说给他们听这些神迹奇事啊，神的美德，神的大能，神奇妙的作为啊，太美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要坚持啊，我们要固执啊。作者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固执的。所以他说，信啊，信的另外一种叫法就是执念。你有没有这个执念？就是我的家人一定会信主的啊，我的孩子们一定是与我一同来侍奉主的，感谢主。他们听到耶和华的美德啊，听到他的能力，听到他奇妙的作为，他们都会欢喜快乐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时刻的宣告，我们的孩子啊必受耶和华的教训，我们的孩子必大享平安。好，然后第五节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。神说的啊，世代相传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哇，这里全部都在讲啊，我们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这如何世代相传啊。第七节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，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着神心不诚实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转身退后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看到了啊，这里两等啊，一等非常的宝贵，就是一等是子孙后代是明白神的这个美德，神的能力，神奇妙的作为啊，不会忘记神的作为的。然后还有一等呢，就是顽梗悖逆，居心不正，心不诚实，以至于呢到临阵要打仗的时候就什么临阵退后了，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照他的律法行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强壮胆，那都是软弱的，你没办法灵里坚定的啊，心不坚定就是灵不坚定，心不坚定，心不诚实。第八节里面啊，这个和合本里面是心不诚实，在中文钦定本里面是灵不坚定，灵不坚定，不坚定就是软弱的。那看到敌人来了，就一边拿着兵器，拿着弓啊，这些孩子以法莲的这些孩子，这些子孙啊，手里也有兵器拿着，但是呢，一到碰到打仗的时候就害怕，就逃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战斗力的，我们也不想让我们的孩子们，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啊，没有战斗力，或者说你属灵的儿女，你教会你所牧养的这些儿女们，不能让他们做这样一等人，不能做以法莲的子孙呐， 啊，不能做这个顽梗悖逆之辈。感谢主，他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有很都是有健忘症，一边在说神的大能，哇，神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，因为我们往往会在家庭里面会数算恩典嘛，就是怎么来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，信耶稣的时候有哪些恩典的见证，肯定每个家庭都有，对吗？都有。哎，但是一边在数算恩典呢，可能回头又什么，很快就忘记了，在事情碰到的时候呢又忘记了。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忘记神的美善啊，不能忘记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所做的这个大能，但是必须有新的这个见证出来。有些人见证一直停留在那个20年前那个见证，那不行。我们今天要什么？记得前面的以前的见证要记得，但是呢新的见证也要出来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这第二位作者呢，在这里他讲到了他以前的见证啊，从10年前那个见证，所以我们以前的那个见证也不能忘记的，不能忘。那他在讲到了几个见证，他说10年之前他曾经什么，为一个女士膝盖不复没有复位的一个膝盖，就是为他按手，结果那个膝盖就复位了，哇，那女士就惊讶的几乎要跳出车外，非常的那个感动。还有一个女士呢，就是右腹部本来做过手术，被医生就是搞砸了。右腹部做手术做砸了，就没有办法修复。结果呢，他的妻子按手在那个女士的身上，然后他呢按手在他妻子的那个手上，就是这样连环的，然后发出那个命令。结果那女人的腹部就震动起来，哇，他说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好像被移动了。所以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你怎么在运作，但反正东西是移动了，结果就会好了，对吗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曾经在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牧师，就是别人警告他，就是不能宣教，如果你要宣教就会杀了啊，奸杀他们的妻小，就是会先奸后杀，说这样的恐吓他。但是他说他依然不能停止宣教啊。后来他去了，结果那个牧师呢，他也曾经参加过那个奥林匹克武术比赛啊，就参加比赛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椎间盘呢脊柱神经受损了，已经疼了4年，肯定就是不能很正常的这个生活，疼了4年了。哇，他们就为他服侍啊，为他按手，按手完了在服侍别人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是背后欢呼起来了，因为他开始在墙上做俯卧撑了。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赞美，因为上帝是在顷刻之间，也是突然之间就医治了他。还有一个就是卧床多年的一个女士啊，祷告以后她的两腿就开始啊晃动了，她本来就一直躺在床上的。所以她说见证其实很多，但她讲的很简短啊，非常的简短。她说这样的见证是一个连着一个，一个连着一个啊，就过去的这个见证非常多。所以当我们述说这些神的大能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奇妙的作为、神的美德的时候，那后代肯定喜欢听的，肯定喜欢听的。但我们也有新的见证会带出来的，我们越述说啊，我们就越遵守神的话语。那么他说我们是不是每一场战斗都赢了呢？他说如果说是的话，那就是撒谎了，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场战斗都赢了。但是呢的确见证了，就是人眼睛所想象不，思想所想象不到的，眼睛没有看见过的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。只不过呢，经历过以后很容易忘记，就我们人啊很健忘。你肯定得到过恩典的，今天你会在这里听到，你已经是领受过恩典的人，你肯定能够回想起来，能够数算神的恩典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从大事到小事，到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哇，你都能够看到，是吗？都能够看到。所以他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见证啊，婚姻怎么样被修复，鬼怎么样从人的里面被赶走啊，有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张扬的啊，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些呢都全部都发生了，这些见证全部都发生了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非常的感恩。那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见证活出来，因为一代要超过一代。哈利路亚，祝福。